远渡河南传佛音，离苦得乐念心经，慈航普渡众生行，慈悲喜舍观世音。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龙天护法，感恩各位嘉宾法师和来自世界各国的佛友们义工们，大家好。荷兰呢，拥有高雅辉煌的文化艺术和丰富的文化遗产，他们在戏剧、绘画和音乐、文学等方面享有世界的卓越的成就，被称为艺术之都，又被誉为郁金香的鲜花之国。台长很高兴第一次来到荷兰，弘扬佛教精髓，传承中华文化，以观世音菩萨的慈悲之光为有缘众生启迪智慧，净化心灵。用我们佛法的般若智慧来改变命运，化解烦恼，利益社会，福泽后世啊。当今社会，人们受到了心理和生理上的疾病的双重折磨。医学家表示，心血管的疾病、癌症还有艾滋病是21世纪人类的主要死因。艾滋病已经导致超过3500万人的死亡，全世界每天都有3000人自杀。在荷兰的年轻人当中，自杀是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，平均每天就有5人自杀身亡。今年5月，马来西亚一名16岁的女孩在社交媒体上发起投票，她写道：所有的网友们，我现在不知道我是否应该去死，请你们大家在这个网络上给我投票。结果居然有69%的人选择了是你应该去死，然后他就自杀了。荷兰2002年将安乐死合法化之后，每年选择安乐死的人数激增，其中因患精神疾病而选择结束生命的人数更是接连翻番，每年均有几千人安乐死。甚至有的人受到洁癖的困扰的妇女也想安乐死。人生短短几十年，我们一生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对人间物质名利的贪着只会造成心灵的伤害。佛法让我们明白人生的真谛，看破放下，才能走出心灵的牢笼，获得智慧的解脱呀。天灾人祸不断，在联合国所发布的一份风险报告中称，荷兰因为地势低，在欧洲会被面临海水倒灌的风险，是全欧洲最有可能会发生自然灾害的国家。在今年6月，英国一名 53岁的男子叫 Polo， 他承认杀害了刚刚出生的孩子，因为他认为儿子不是他亲生的，他感到非常的沮丧，一时的冲动杀死了自己的儿子，他将面临着牢狱之灾。人因为不明白而产生烦恼、嫉妒、嗔恨，社会会让一个好好的人失去理智，造成终生的遗憾。说澳洲今年流感大爆发，上半年已经有40000人感染了流感，今年预计有4000人会死于流感。佛告诉我们，人活在世界上生死无常，我们对人间的一切要随缘放下，不要因为妄想执着在红尘中生死轮回不得解脱。观世音菩萨有求必应的慈悲大爱照亮着我们的心田，为众生所想，换位思考，他能够化解人间的争斗，用佛陀的智慧找回迷失的本性，让我们终身受益，离苦得乐。美国亚拉巴马州莱姆斯通县的埃尔蒙克镇发生了枪击案，一名14岁的少年，他居然枪杀了自己的5名家人。经警方确认，遇害者分别是这名少年38岁的父亲、34岁的继母、6岁和6个月大的2个弟弟，以及5岁大的妹妹。这就是因为继母不懂得怎么样和年轻一代沟通，长期的恨造成了惨案。记住了，业是一点一滴累积的，我们的人的心里不能容忍一点点肮脏的东西，长此以往，你一定会做出一些伤害别人的事情。大仲马曾经讲过，最难理解的是别人，但是最最难理解的是自己。我们千万不要让自己掉进烦恼的漩涡，不能有一丝一毫的肮脏的业障，思维上一点点的杂念都不能有。学佛高僧大德的优秀品质境界是自我提升的，学佛人要给自己定一个时间表，保持自己的正念。我每天动了多少不好的念头，每天动了多少善良的念头，少攀缘，要拥有自己的本性。一个人不知道自己来人间干什么的，你失去的时间怎么能够把它补回来呢？人不珍惜是最苦的。我们每一个人想做一个善良的人，想修成菩萨的心，要记住几个基本要点。第一，菩萨是不见人过，菩萨永远看不见别人的过失和错误。第二，只管耕耘不问收获，每个人天天的去做，一定会有收获。第三，无心。无心就是说，你的心不要去恨别人，没有烦恼，没有障碍，菩萨 并不是真正的无心，而是以众生之心为己心，众生的心就是菩萨的心，所以要用真正的慈悲心去原谅别人，包容别人。这个社会哪有争斗，哪有残酷的争斗。所以希望我们不管在什么地方，在单位，在家庭，要对自己的亲人，对下属，对你的朋友都要好，用人间菩萨的智慧解脱一切烦恼，这就叫解脱道。有一只蜗牛总是对一只青蛙很有成见，有一天忍耐许久的青蛙终于熬不住，问蜗牛，蜗牛先生，我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得罪了你，所以你总是这么讨厌我？蜗牛说，你们有四条腿可以跳来跳去，我却必须背负着我沉重的壳贴在地面上爬行，所以我心里很不是滋味。青蛙说，家家都有难念的经，你只是看见我们的快乐，你没有看见我们的痛苦而已。这时候正好有一只巨大的老鹰突然来袭，蜗牛迅速地躲进壳里，而青蛙却被一口吃掉了。这个典故告诉我们人生的哲理，你接受你自己的生活，不要去跟别人比较，羡慕别人常常会给我们自己带来更多的痛苦，但是想想自己拥有的将会给你带来更多的感恩和幸福啊。在美国有两个歌舞剧的演员在谈话，有一个演员说，啊，我初次登台就得到了许多钱，我让我妻子开了一个卖花的店。还有一个就比较阳光一点的演员说，我比你强，我初次登台观众就送给了我一幢房子。我不信，是给了，肯定给了，当然他们每人只给了我一块砖头。懂得知足，那些懂得知足的人像一生买了保险一样，他们在人间不管受挫折多少回，仍将朝着人间的希望前进，即使在失意之后，他们也会坚持勇敢地继续努力地去尝试。我们应该祝福和相信他们，因为他们有愿力，他们有个信念，经常在心中说，我早就知道我一定能办到的。我们学佛人也是这样，我们心中要有个愿力，我早知道我一定会成佛的。每一个人手中其实都有一把快乐的钥匙，但是我们总是不知不觉地把它交给别人来掌管。一个母亲在家里非常高兴地哼着小调在做菜做饭，开心得不得了，因为他今天家里发生了很多好事情。但是孩子一回来给他看到了成绩，母亲突然之间变得非常的忧伤和难过。这就是你的快乐被孩子所掌握。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明媚的春天，我们总是在无意间让它变成了心中的冬天。 其实人生就是一次感恩的旅程，要为爱要感恩，为恨也要感恩，要感恩朋友，感恩你的对手。爱让你感动，恨令你学会忏悔，朋友能够加持你的信心，对手能够磨练你的意志。带着一颗感恩的心在世界上，你就懂得了谦卑慈爱。用一颗感恩的心去待人处事，你才有高尚的境界和宽广的胸怀。我们的人一生就像坐上一列火车一样，我们这辆火车是有起点站，但是它是没有终点站的。因为当你坐在这个火车上，所有的人上上下下只是你这一生的一个缘分。我们真正的终点站是在天上，而有些人则选择了地下。希望我们要懂得，这个世界没有欠我们什么，而是我们却欠着整个的世界呀。金恒怡是中国近代的著名的教育家，在1920年，金恒怡在浙江的上虞创办了春晖中学，并担任了校长。有一天，一个同学满脸愁容地跑到金恒怡的面前，诉说着自己的苦恼。他说自己已经尽力在用功读书了，可是成绩却好不起来。金恒怡笑了笑，问：“那么你到底是怎么尽力的呢？”“
我每天都是最早到学校的，而且我每一节课我都听得非常认真，做笔记非常的仔细，每天放学后我都会立刻做作业。”
金恒怡点点头，又问：“我考你一道题，有一只野狗在草原上发现了一只腿部受伤的兔子，野狗连忙去追这只兔子，可是兔子却被它跑掉了。你知道这只受伤的兔子为什么会跑掉吗？”那个同学想了想说：“啊，一定是这只兔子离什么洞特别近。”金恒怡一听就笑了：“哈哈，你这个同学的，你知道吗？你这种解释法可能有一些道理，但真正的原因在于，野狗只是尽力去追，兔子只是尽全力在逃。因为野狗如果追不到兔子，最多是挨一顿饿，但是兔子它如果被野狗追上了，它的命就没有了。所以不是你不用功，而是你没有尽全力呀。”我们很多人在人生当中经常怪这个社会，怪这个家庭，怪别人，其实没有尽全力地做好自己应该做的父亲、母亲，或者你的老板的职责，或者你没有和别人尽全力地去帮助，所以你得不到别人最忠诚对你的回报。台长告诉大家，人活在世界上有三样东西，那是无法挽留的，那就是生命、时间和爱。你想挽留，它却离你越来越远。人的一生当中有三样东西，那是不该回忆的，那就是灾难、
死亡和爱，你越回忆却越苦不堪言，只有给你带来疼痛，没有任何的益处。人有三样东西，那是无法隐瞒的，那就是咳嗽、贫穷和爱。你想隐瞒，却显示出你的生命的短处。人有三样东西最不该挥霍的，第一是身体，第二是金钱，第三是爱。你想挥霍，你一定得不偿失，因为这三样东西，身体、金钱和爱，没有一件是经得起你的折腾的。有一个农场主人，每天叫他的孩子在农场上辛勤的工作。朋友对他说：“哎，老兄，你根本不需要让孩子这么辛苦。你看，你的农作物长得很好，你可以叫雇别人来做嘛。”农场主跟他的朋友说：“我不是在培养农作物，我是在培养我自己的孩子。”原来，培养孩子很简单，要让他们学会吃苦就可以了。所以在人间，能够懂得吃苦的人才会懂得什么叫知足，能够懂得付出的人才会懂得什么叫幸福。所以苦才会让别人做得更加的好。我们学佛做人，把那些复杂的事情简单的做，简单的事情要认真做，这就是人间成功的奥秘呀。我们生命的意义在于，不在于获得。一个人想获得一些生命和事物并不难，难的在于放下。只有放下一颗种子，你才会收获到一棵大树。只有放下你的烦恼，你才能收获一片智慧。只有放下你的偏见，你才能收获到所有人对你的爱，那才叫收获幸福啊。只有放下我们心中每一份执着，你才能收获自己的自在。当你放下足够多的时候，你就犹如脱钩的鱼、出岫的云、自由的鸟，你的心中会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，来去自如，找回本源呐。台长在节目当中呢，给大家看图腾啊，那个在联谊会回答听众的时候呢，一个亡人呢坐轮椅啊，曾经延寿三年啊。台长呢过去呢看过他过世的公公在哪里啊，台长看出他亡人生前呢喝酒，脾气很大，长脸，眼袋是塌下去的，现在还在地府啊。他啊承认他公公的腿是不好，生前坐轮椅的啊。同学还反馈说，公公刚得癌症的时候，台长看图腾说他还有三个月的命，然后同修帮他放了一万条鱼，师父说，台长说他可以延寿两年，后来真的在两年零三个月的时候，公公去世了，这就是两三个礼拜之前，请大家听一下现场录音，谢谢大家。
感恩师父，我的公公三周前去世了，可以帮忙看看
叫什么名字啊？
林希忠。
不行啊，在地府啊，他活着的时候会喝酒，
他
而且脾气很大。
啊，对的。
长脸，眼袋这里塌下来的。
啊，对对对。
清清楚楚。
对对对。
他现在不是很好，他现在在地府一个很破旧的地方。
哦。
这个马路上都是石子儿，就像人家石子儿路一样的。
哦。
嗯，他而且下去的时候脚都不好。
是啊，他坐轮椅的。
现在明白了吗？
感恩师傅，他
现在在下面也是脚不好啊。
嗯，我反馈一下，因为他刚刚得癌症的时候，我有机会问过师傅，师傅说他三个月命，然后叫我放生，帮他延寿，我帮他放了10000条鱼，师傅说你可以帮他延两年。我问师傅的时候是圣诞节过后，现在是刚好2年3个月，感恩师傅，师傅很准。
我告诉你们，不要开玩笑，不信佛好了，你不信佛你自己损失，你信佛你就活下来了。
感恩师父。
谢谢。从前有两位小和尚，一个姓黑，一个姓白，他们为了拜师学艺做进一步的修炼，他们讨论各自分开去寻访名师，同时呢他们也约定10年后的今天，他们俩一定要再回到分手的位置渡船码头，不见不散。岁月如梭，10年一晃过去了，两人依约回到了渡船码头见面。白和尚问黑和尚说，哎，黑老大，你的功夫一定很精进啊，这10年里你老兄练就了什么绝活呀？黑和尚很自豪地说，嗯，我拜了一位禅师传人，练就了芦苇渡江的无上功夫，现在我就让你开开眼界。说完立刻摘下一根芦苇草丢入江中，他就乘着芦苇草唰唰唰唰这么走过去渡江了。哎呀，后来白和尚也跟着其他的人坐着船渡了江，两个人刚一碰面，黑和尚非常得意地向白和尚说，白老弟，你看怎么样啊，你老弟练的啊这个无上的功夫怎么样，你学了什么功夫啊，也露一手让我看一看。白和尚很不好意思地四下看看，才低声说，我好像什么都没有练，师父教我每天只管认真的吃饭，认真的睡觉，专心一意的当和尚，连敲钟念经都让我很好的专一，万般事情他叫我努力去做，然后叫我一切随缘而行。师父说这是无上的智能和心法，我也不知道对不对。黑和尚听了之后哈哈哈哈大笑，这也算什么功夫啊，白老弟呀，你这辈子白混了。白和尚听了这话露出不置可否的表情，然而正经八百地问黑和尚，黑大哥，你还练了其他功夫吗？黑和尚很难置信的眼神瞄着白和尚一眼，反问他说，老弟呀，难道我用了10年的时间练的这样的神功芦苇渡江术还不算精进吗？白和尚挠了挠头回答，黑大哥，你固然很厉害，可是我只付了船夫3文钱，他就可以把我渡到江这里来，为什么你要花10年的时间去练它？难道你10年功夫就值3文钱吗？黑和尚当时就愣住了，哭丧的脸一下子不知道如何作答，但是他想一想，他突然之间灵感来了，要是没有船呢？他高声地问。这时候轮到白和尚语塞了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
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用的功夫，只是没有任何特长的人，不要狂妄自大，也不要妄自菲薄，应该珍惜自己所拥有的一切。你有你的功夫，我有我的高境界的心态，以平和的心态看待世界上一切，就是对自己最好的修炼呐。学佛人心中要没有对别人的仇恨，在人间你去恨别人，但是被恨的人他没有痛苦，只有恨别人的人他自己很痛，而你去恨别人，恨得自己遍体鳞伤啊，恨的是业障的根，烦的是痛苦的本呐。这个世界一切都是缘分，缘分是一本书，这本书你如果翻得不经意，你会错过很多的善缘，但是你读得太认真，你又会常常的流泪。所以对缘分不要去和别人争斗。人间有一句话，不同傻子去争辩，否则你就搞不清谁是傻子了。能够学佛成功的人，不是成功在初始心，而是成功的人他拥有一颗永恒之心啊。说有一个笑话，有一个老公，他出差回家，想给自己的老婆一个惊喜。到家开门之后，突然看见他老婆慌慌张张地跑到卫生间去了，他感觉有什么事情瞒着他。他跑到卧室一看，惊见就是突然之间看见他卧室的窗户那是开着的，外面躲了一个男的。这个老公气疯了，一把将这个男人从20楼推了下去。5分钟之后，他的老婆从卫生间出来跟老公说，老公啊，装空调的师傅呢？很多人在学佛当中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和思维，经常发飙，把脾气，记住师父跟你们一句话，把脾气拿出来的那是本能，如果你能够把脾气压下去的那叫本事啊。不要去追求人间的名闻利养，靠着自己的思维战胜人间所谓的能力和荣誉，因为能力会消失，荣誉会没有。学会简单的事情重复的去做，那你就是专家；重复的事情用心的去做，那你就是专家的教授。学佛人庄严佛净土，外表帅气和美丽称为气质，而内心的庄严称为素质，内在的包容和涵养就是你的修养啊。有一个父亲非常有智慧，晚饭之后，爸爸带着儿子到河边去散步，对岸灯火通明，而住在乡村的他们身后一片漆黑。儿子说了，爸爸，我们什么时候能住到对面去啊？ 爸爸哈哈大笑说，对岸有什么好啊，他们只能看到一片黑暗，而我们在这里却能看到对岸的一片光明啊。所以人活在世界上，心态决定你的一切，你有好的心态，你可以活在世界上像圣人，你没有好的心态，你活在世界上像一个鬼。所以一念魔一念佛，就在你一念当中，希望大家好好学佛，才能天天进步，能够好好的放下自己的烦恼，你才会拥有人间的快乐呀。台长在节目当中呢，有一个人反映啊，他是一位同修，没学佛之前呢，中期晚我那个乳腺癌转移，没办法手术，全家都啊认为没救了啊。结果呢，学了心灵法门之后呢，肿块缩小啊，争取到手术啊，但是他自己不努力，不肯许愿，后来复发转移，做了9次放疗啊，医生呢就说你回家吧啊。就是没有办法了，等于判死刑了。他回家后突然之间醒悟了，痛哭哀求观世音菩萨救他。第二天他梦见了啊台长师父的法身，当天他就许愿念800张小房子，好了之后现身说法并放生，每天精进念经。他在菩萨成道日求了观世音菩萨，第二天一早醒来腿有力了，上厕所也不用扶板凳了，结果再次复查居然一切指标正常。台长让你们听下当时的录音，谢谢大家。
师傅好，首先弟子先分享一个成功案例，同修中晚期乳癌转移，当时全家人都以为没救了，肿块大且无法手术，在绝望之际有幸得闻心灵法门，开始念功课和小房子后，乳房肿块缩小到争取到手术了，给了他一线希望，但前3个月只许了吃全素，这个月经念不动，也不怎么努力，也不肯许愿念多少，导致复发头顶骨转移，无奈只能去医院接受放疗，做到第9次后身体状况不允许继续放疗，医生让他回家，基本等于判死刑了。他回家跪倒在佛台前痛苦哀求观世音菩萨救他，卢台长救他，结果次早上5点师父法身真的来了，他真的好感恩，没想到心灵法门这么灵验。师父托梦后当天就许愿念800张小房子，好了之后现身说法并多放生，每天也精进念经，一天多时能念到10张左右。尽管如此，由于化疗的摧残，身体机能衰退，腿脚无力，如厕都要扶凳子，如此3-4个月每天痛苦不堪，在佛菩萨成道日再次哭求菩萨救他，让他腿脚有力，能走出去现身说法。结果睡了一觉醒来，第二天早上如厕，居然忘了要拿凳子扶着了，就是睡了一觉腿脚有力了，从此不用靠凳子了。随后再次复查，一切指标正常，同修感动的泪水长流，如同死刑犯被当场释放了，又活过来了，感恩师父。
好，谢谢，谢谢。有一个寓言故事说的，有一个妇女出门呢，突然之间在她家门口坐着3位白须啊，这个飘然的老者坐在他们家门口前院啊，农村嘛，这个妇人与他们呢一看呢不认识，她上前就跟他们打招呼说，哎，3位长者，我不认识你们呐，你们是不是一定饿了，进屋吃点东西吧。你们家男主人在吗？哦，他出去了。哦，他不在，我们就不进来了，老人们回答。晚上她丈夫回家了， 这个妇人就将遇到的事情告诉了她的丈夫，快去告诉他们，我回来了，请他们进来吧。她丈夫也是个非常直爽的人，于是呢，这个妇人呢出去邀请老人们进屋。老人们说：“这位夫人，我们不能一同进屋的。”哦，那是为什么呀？一个老人指着一个同伴说：“哦，他的名字叫财富。”指着另一个同伴说：“他的名字叫成功，我的名字叫爱。”他接着说：“你现在进去跟你先生商量一下，看你们家里需要我们当中的哪一个进来。”这个夫人回到家里，赶快把这个老人的话告诉了她的丈夫。丈夫十分的惊喜啊，说：“好，既然如此，那么我们就邀请财富老人让他进来，把我们的房子里装满的财富。”妻子不同意，说：“哎，亲爱的，为什么不邀请成功呢？”儿媳妇在边上插嘴道：“哎，邀请成功还不如邀请爱进来，不就更好了吗？我们家里会充满着爱呀。”丈夫对妻子说：“好，那么我们就听儿媳妇的吧，把爱邀请进来。”这个夫人出门问了三个老人：“三位长者，你们当中哪一位是爱啊？请进来我们家做客。”这个爱的老人起身从房子里走进去，没想到另外两位也跟在了后面。这位夫人感到非常的惊讶，就问财富和成功老人：“我邀请的是爱的老人，你们两位怎么也跟进来了？”老人们一同回答说：“呵，这个世界上哪里有爱，哪里就有财富和成功啊。”我们人面对现在社会的成员，我们人付出的爱越来越少，我们人活在自私当中，整天为自己想。夫妻之间，丈夫为自己想，妻子为他自己想，所以才会个人想个人的。很多人不懂得讲随缘，其实缘分就是要靠彼此的爱才能延续的。所以随缘在佛法当中非常重要，随缘不是退缩，不是随波逐流。对于无法摆脱的苦乐境缘，我们应该学会放下，那才叫随缘而行。因为记住了，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件事情，当你随缘的时候，实际上它就会把你的缘分转换，让你得到应该得到的幸福啊。我们人间的相貌、地位、财富、情爱，实际上都是我们拥有的难得的因缘，但因缘记住了，那是一条十字路，有的时候靠我们用智慧来选择和引导。法国著名作家小仲马没有成名前，他寄出的稿子总是碰壁。有一天，他的父亲大仲马对他说：“啊，儿子啊，如果你在寄稿的时候后面附言说你是大仲马的儿子，你就会好多了。”小仲马却非常固执地说：“不，我不想站在你的肩膀上摘苹果，那样来的果实没有味道。”后来小仲马用别名寄出的《茶花女》出版之后，获得法国文坛的一致好评。 一个成功者其实获得成功的方法很简单，靠自己的努力就可以的。有志者事竟成，靠自己的才能找准自己的目标，一定会有所成就。不要三心二意，否则就会招致失败。我们学佛人只要认准了我们的佛道，一心一意地去许愿放生念经，再远的路努力地走下去，一定能够找到我们心中的佛性啊。我们人活在世界上，有的时候真的很好玩啊，有的时候很多人呢，这个学佛的人呢，要诚实，不懂就不要装懂啊。有一个笑话说，邻居写了封信向一个富翁借一头牛，那么信到的时候呢，富翁呢正在接待客人，过去古时候呢都是由啊这个信差呢送到他们家的。这个富翁呢怕客人呢知道他不识字啊，那上面呢写的要借头牛，他呢假装的装模作样的看信，他因为不知道写什么，一边看一边对送信人说，哦，知道了，一会儿我自己会过去的。怎么都没听懂了，人家问他借头牛，他说一会儿我自己会过去。所以我们面对自己不懂不要紧，可怕的是不懂装懂。我们人的一生的失误就在于无明，因为无明会使自己烦恼，无明会让你产生业障而痛苦自己。你就算还没有学佛，但是你做人要有底线。你可以做君子，但不能做小人。你在生活当中可以善良，但别欺软怕硬。人要有骨气，可以有需求，但是不要贪心。遇到烦恼可以想不通，但是不要忘记自己还有智慧。红尘滚滚，看破放下，知因懂果，永断轮回啊。改变我们的心态，培养我们人相融的心智，所有的地方，工作、家庭、生活都会是你的天堂。其实人的高低贵贱都是自己选择的。一个人想人家看得起你，你就要做高贵的事情。有一位木匠砍了一棵树，把它做了三个木桶，一个装垃圾就叫垃圾桶，所有人都嫌它臭，躲着它；一个装了水，那叫水桶，众人都在用着；一个装着酒，那叫酒桶，众人都品尝着。这个木桶是一样的，因为装的东西不同的命运，就造成了它不同的结果。我们人生也是如此，同样我们都是人，我们有的人心中装的是别人，装的是爱，装的是慈悲，我们受别人的尊敬，让别人看得起你；而有的人同样是人，他们心中装的邪恶、仇恨和嫉妒心，让别人看到你就躲着你，认为你是一个坏人。所以有的人心中装的别人，要爱护别人，众人可以接受他，爱护他；有的人心中装的是菩萨，布施出无限的慈悲，众生爱戴他。同样是人，为什么待遇不一样？这就是要看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愿意装什么了。 有一群老中青男人在喝酒，有一个人喝到后来呢，突发奇想，啊，他相约呢，各自给老婆呢，哎，发个短信，他就说，哎，这个，我们这里啊，男的老年人也有，中年人也有，青年人也有，哎，我们这样好吧，每个人发个短信给你们的老婆，啊，写上我爱你，你看看各年龄段的女人的反应啊。结果呢，他们真的喝醉酒没事啊，就喝酒没事就发了，结果没想到反馈回来的信息真的不一样啊！我告诉你们，20多岁的女人回复，因为她的老公发给她我爱你，所以她回复是我也爱你。30多岁的女人回复你喝多了吧。40多岁的女人回复你没有病吧。50多岁的女人回复你发错人了吧，看回来我怎么收拾你。60多岁的女人回复退休了闲得慌是不是啊，快滚回家吧。70来岁的女人不回复，直接给儿子打电话，你爸可能没几天了，赶快给他准备后事吧。大家还想听80多岁的吗？80多岁的女人收到她老公写的我爱你的信息之后，自言自语地说，哎，今天一定是她忘了吃老年痴呆症的病的药了。我们心中有什么就会说什么，年龄就是你的天时，饭店就是他们的地理，男人女人相互的理解就是人和，所以做一个人要天时地利人和，所以我们学佛人要顺应自然，随顺因缘，才能知因懂果的修行，才能在人间立于不败之地呀。这个现在的人呢，这个心眼特别小啊，有一个气量很小心机很重的阿婆，她知道她呢啊，她很爱她的儿子，她知道儿子有个女朋友，哎呀她很不开心，因为这个女朋友呢啊长得很好，她儿子呢完全把爱给了这个女朋友了，对妈妈都不是很孝顺的，这个阿婆呢非常厉害啊，他就很不开心。这个女朋友呢半年前呢第一次呢就跟男朋友呢到了他家了，结果未来的婆婆呢就表示啊反对，我不要这个女的。男朋友呢啊就是他的儿子呢坚持，妈妈你不同意我也要她，我一定要跟她在一起。未来婆婆一看没办法，那好吧你自己决定吧。从此以后啊，没想到未来的婆婆啊居然3天2头要她啊这个女朋友啊到他们家去吃饭，每次都是大鱼大肉海参鲍鱼的，哦呦，对她这个未来的女朋友啊，这个媳妇啊热情极了。没想到这个未来的媳妇啊特别开心啊啊，结果呢她心想，嗯，婆婆终于接纳了我了啊啊，让我可以成为他儿子的朋友了。半年吃下来，当男朋友要和这个180斤的他分手的时候，他才明白了未来的婆婆原来心机有多重啊。你们听得懂吗？本来是一个很漂亮的小女孩，半年吃下来，这个未来的婆婆把这个媳妇吃得胖的那这样，她儿子还会要她吗？所以每个人因为立场不同，所以处境不同，所以很难了解对方的感受。 一个真正有修养的人能够用慈悲心和包容心去成全别人，其实就是成全自己啊。一个文学的青年给 Mark Twain 写信说，听说啊 Mark Twain 先生您成为这么大一个作家，听说鱼骨头里含有大量的磷脂，而磷脂呢有助于补脑子，那么要成为一个举世闻名的大作家，是不是就必须吃很多的鱼才行啊？请问您是否也吃过很多的鱼？请问你吃的是哪种鱼啊？那个 Mark Twain 就回信说，看来像你这种脑子要吃一对金鱼才行，成功的路上没有一条捷径可以走，一个人从现象当中就能得知自己怎么解脱的人，其实只是一种现象。我们每个学佛的人只有从自己的一点一滴，每天的一段经文，一个善事，一种善念开始，他才能真正懂得学佛是靠着努力得来的，而不是靠着一种现象和一种侥幸。想想自己经历的每一个人的苦难的历程，我们就是知道要了解自己，要慢慢的改变。我们每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，有多少为人不知的伤感和苦处，其实换位思考，想想别人同样跟你一样在人生的道路上经历了风风雨雨，所以能够体谅别人的人就是有智慧，能够帮助别人的人就是有般若，能够带着别人一起好好学佛修心的人，这个人就是人间菩萨呀。这个时间过得很快啊，今天最后呢跟大家啊讲两个笑话。因为台长弘法最后总喜欢讲两个笑话啊。第一个笑话是说有一个老王肚子痛得非常的厉害，他就去医院看病，因为经常肚子痛。大夫呢给他一番检查之后呢，就在他的诊断书上开始写东西了。老王上前一看，只见医生写了胃癌两个字，他立刻就昏过去了。医生连忙对老王进行抢救，折腾了半天总算把他弄醒了。绝望，老王绝望地问医生，医生啊，我这个胃癌是早期还是晚期啊？这个医生说，哎，你这个人也是太着急了，我还没写完报告呢，你看看。他把诊断书拿给老王看，只见上面写着胃癌可以排除。笑的不是太厉害，所以我下一个一定要让你们笑啊。说有一个人说，小时候每当他伤风感冒的时候，他母亲呢都会为他冲一杯咖啡。他温柔地说，他妈妈温柔地对孩子说，哎，孩子啊，赶快喝咖啡吧，外国人都这么喝的。可是他总是害怕咖啡的味道，因为他喝的咖啡甜酸苦涩交错，他觉得人生也是如此。现在他长大了，他走遍了两岸，走到上岛啊、星巴克呀，到很有名的咖啡馆，都喝不到小时候喝的那个牌子了。但是呢，他还依稀的记得有一个很洋气的名字，他小时候喝的咖啡叫板蓝根。 所以我们学佛人一定要法喜充满，我们学佛人不谈放弃，我们要学会放下。每一个人都有苦恼，苦恼过了就会有未来开始，所以要努力，每个人要活在佛的境界当中，你的人生会赢得更加幸福美满的未来。谢谢大家。待会呢，有一个佛友给大家做几分钟的这个共享分享，那么台长呢马上上来呢给大家看图腾。因为呢台长这次也是非常开心，第一次到荷兰来啊，我是没有机会出去玩，我只能在过来的时候一路上看看边上很多的啊雕塑，哇很漂亮，各种各样都有，怪模怪样的，这种都有啊，这种都有啊啊，所以我觉得人生啊真的要选择开心，因为一个人选择了痛苦你就一辈子痛苦，选择了法喜你就一辈子的幸福。谢谢大家。